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5月2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对主要的反对派控制的重镇发起攻势，在靠近土耳其的马雷亚镇与反政府武装交战。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发动闪电战，切断了阿拉伯一条主要道路，这条道路连接马雷亚镇和反对派控制的附近城镇阿扎兹。星期六晚些时候尚未传出交战的详细战况，不过美联社当天早些时候援引马雷亚镇一所医院负责人的话说，该城镇已经被包围，自星期五以来他的医院一直受到威胁。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军在叙利亚东部对伊斯兰国重镇拉卡以北的激进分子发动攻势。土耳其媒体报道，美国空袭与土耳其炮击摧毁了伊斯兰国指挥部在该城的数座建筑物。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找到证据说明，最近一些亚洲银行遭到网络攻击是朝鲜所为。塞门铁克公司表示，从孟加拉国中央银行偷盗8100万美元所用的恶意软件也用于攻击菲律宾和越南的银行，这也许是第一次一个国家使用恶意代码来偷窃另外一个国家的钱。安全研究人员说，这种恶意软件和过去一个名叫萨拉萨路的组织所用的软件相似。人们认为这个团体从2009年以来攻击了一系列目标，重点是美国和韩国的目标。2014年索尼电影公司遭到攻击而瘫痪，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这是朝鲜政府干的，朝鲜否认这一指控。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一次又一次的民调显示，美国人正在渴望有比民主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更好的人选。由支持小政府和广泛公民自由而著称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组成的自由党，是美国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以外唯一一个在美国50个州都有投票资格的第三党，但是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个政党代表了什么。创于1971年的美国自由党为美国人提供了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又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该党赞成在从经济到社会议题的所有领域减少政府的介入干预。20多年来坚持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香港智联会星期天下午举行年度爱国民主大游行，悼念六四27周年。面对近期来自大专联学界一些学生会代表对支持建设民主中国和悼念六四的批评，数以百计的市民参与今天的游行，从湾仔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共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了平反六四和争取民主的诉求。今年大游行的主题是平反六四，停止滥捕，结束专制，力争民主，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紧急情况官员表示，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近天来的暴雨和洪水已经导致4人丧生，该州好几个郡的居民都严阵以待，看随着洪水水位上涨，他们是否需要从家中疏散。一些城镇已经发出了强制疏散令。滚雷摩托车队星期天开进美国首都华盛顿，最早始于1998年的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是为了向战争中的美国战俘和失踪美国人表示致敬。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美国的大学排名。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看看西方人有什么迷信传统。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短板。
Western superstitions? There are a bunch of them, especially now that Hallowee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ghosts are...
你别说，你别说，我听了鬼故事睡不着觉。
Oh, reall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usehold.Household is spelled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是家庭一家一户的意思。
American gymnast Gabby Douglas made a household name out of herself with her gold medal win at the London Games.
美国女子体操选手 Gabby Douglas 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变得家喻户晓。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Almost 18 million American households struggled to find enough to eat in 2011.
美国有将近1800万个家庭2011年曾遇到过缺少足够食物的情况。利物浦连续第四年成为全英国失业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
Almost a third of all households in Liverpool have no employed family members.
利物浦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工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说起 Household,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 The median income of American households peaked in 2007 and has been decreasing ever since. 这经济怎么也不复苏啊？
Actually, the economy has been improving.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5 to 10 years for the economy to get back on track after the major economic recession we've had.
那你觉得经济的短板是什么？
Well, I guess it's still the housing market. The market had a major bubble 5 years ago, and then everything just collapsed.
对。不过这个短板该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去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短板。
Hi, Lulu. How's your new job treating you?
哎，还可以吧。不过我觉得同事们都很强势，弄得我不敢说话。这种内向害羞真是我的短板。
短板？
短板就是我的弱点、缺点。哎，这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I see. It is your weak point or shortcoming.
哦，短板在美语中就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I think being shy is my weakest point. I really should be more aggressive.
Don't worry. Sometimes it takes me time to open up to people too. 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by showing your coworkers what you're good at.
你是说让我多向同事展示自己拿手的方面？Stick to my strengths 就是扬长避短，对吗？
没错，
说是这么说，可是现在我们组我资历最浅，好像觉得插不上嘴，好像局外人。
As I said, you just need time to warm up. It's natural to find it a bit challenging to fit in at the beginning, but you'll be fine very soon. Talk to your coworkers. Ask them stupid questions. They won't see you as a poor fit.
A poor fit?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You find people or things a poor fit if they don't suit you or don't get along with you.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a poor fit in a team, he is not working well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明白了， a poor fit 就是不合适。如果一个团队里有个人不合群，他就是 a poor fit for the team.
That's right. Lulu, I'm sure you're a good fit for the team.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了短板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扬长避短是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不合适不合群是 a poor fi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见没有, Mike? You need to stick to your strength. 扬长避短。
You realize that means I basically have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since I'm working with you.Compared to you, I'm better at everything.
And that just flies in the face of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I kid.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fly in the face of.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阿姨去年开了一个蛋糕店，现在她生意越做越好，而且她还准备开个分店，这使得很多甜品业同行感到奇怪，他们都因为经济不振而收入下降，而我阿姨的蛋糕店呢，生意蒸蒸日上，与他们的情况正相反。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ly in the face of. Fly is spelledFLY, and face is spelled FACE, fly in the face of.
这个词组里的词都很简单，不过连起来跟飞或者脸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完全相反，截然不同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里，甜品业普遍业绩不好，可是我阿姨的蛋糕店呢，却蒸蒸日上。
It appears to fly in the face of what's typical in the industry.
我们祝她好运。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教育领域的一些改革。你肯定认为现在高科技教育占了主导地位，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学校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s.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这段话是说，大多数美国学校现在都在高科技上投资，这意味着课堂里出现更多的电脑技术的支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校坚持传统教育，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正确，不过很显然，他们的做法跟大多数的学校背道而驰。
我的一个朋友 Jenny 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通过 Facebook、微博和 Twitter 这些社交网站联络沟通，可我的朋友 Jenny 坚持不用这些社交平台，他认为面对面的沟通才是最好的。
It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people do these days.
这与眼下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截然不同。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体育迷？我本人就挺爱看美式橄榄球。总觉得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下面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名叫 Tim 的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这段话是说 ,Tim 是少数敢于表达自己宗教信仰的球员之一。每场比赛开始前，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他都会跪在赛场上祈祷。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他的做法，他并不取悦社会对运动员的一些期待，他也丝毫不后悔。
我觉得呢，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的自由。就像最近很火的 Jeremy Lin 林书豪，他也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毫不掩饰。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
She's very open about her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flies in the face of some traditional views.
他很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与很多保守的观点大相径庭。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y in the face of, 意思是截然相反，大相径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Fly in the face of 截然相反，我这就能造个句。天气预报说今天很热，结果我就穿了个小短袖。But the weather today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eather forecast. It's freezing outside.
Didn't you know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is the only job in the world which you can be wrong 90% of the time and still get paid?
Then I take it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ranks number one on your list of possible careers, right?
Hey!
咱们接下来再来学个词儿，顺便来听听世界大学的最新排名怎么样。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ranking. Ranking is spelled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是排名的意思。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的最新美国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列第一。在另外一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
MIT took first place, knocking Britain'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o second place, and Harvard into third, according to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一，把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挤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榜，不同的机构排的都太不一样了。哎，不能信，不能信。
Aw, Young Lin, honestly, is it because your school's not listed?
Choo!
你看，报应来了吧？你是不是感冒了？
Me? No. Don't you see how strong I am? I never get sick.
Mike, you'd better knock on wood. Don't jinx it. 不过大家可能正在纳闷，为什么我让 Mike 敲木头呢？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你就明白了。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
Hey, Sue,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Julie, is he serious?
Kind of. There is an old tradition in the West that says it's bad luck.
You mean a superstition?
Yes, I guess it is a superstition.
But, Julie, you're from the UK and Pete is American. I thought Western people weren't superstitious.
Actually, many of us are. In America,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superstitions.
Pete 警告 Sue 不要从梯子下面走。It's bad luck 会带来坏运气。Superstition 就是迷信。Julie 是英国人 ，Pete 是美国人。原来啊，西方人也迷信。
Wow, I always thought Westerners consider superstitions old-fashioned. My family is Chinese. Almost all of us are very superstitious.
Well, I think the superstitions might be different, but pretty muc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them.
Is the number 4 unlucky in the West?
No, I don't think so.
Wait. Why is the number 4 bad?
In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4 sounds a lot like the word for death.
Oh, I can see why that would be bad.
Sue 原来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守旧过时的，只有中国人迷信。没想到啊，其实西方人也迷信，但是东西方迷信的内容不一样。
We might be okay with the number 4, but some Western people think 13 is an unlucky number.
That's true. Some buildings will skip the 13th floor, or call it 12A or something.
That's funny. In many Chinese places, they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4th floor. But why is 13 unlucky?
Well, it's not too clear how that happened, but it probab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12 being a lucky number.
西方人不忌讳4，但是忌讳13。很多大楼因此没有13层，用 12A 来代替。Sue说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不过在西方文化里，13为什么不吉利呢？Julie 说大概是因为13前面的12是一个 lucky number, 特别吉利的数字。
12 is a number featured in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nd so it's kind of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number.
But 13 is not?
Nope. And the most unlucky day of all is if a Friday falls on the 13th of a month. That's considered to be a super unlucky day.
Oh, yeah, I saw a horror movie called Friday the 13th once.
Yeah, that's a great horror movie.
在西方，很多传说和故事里，12都是吉祥数字，可13却代表着厄运。如果那个月的13号正好又是星期五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
用 iPhone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VOA。
美国之音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繁体版或简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还能让您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并发送照片和录像。
请上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
可按类别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 VOA 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同样适用于 iPod Touch 和 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迷信传统，比如 Don't walk under a ladder， Don't use the number 13 等等。Sue 本来还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传统守旧的，没想到西方人比东方人还迷信。So, do you believe in superstitions, Mike?
I sure do.
So, what are some other superstitions in the West?
If you see a black cat crossing your path, you're going to have very bad luck. I guess it's because black cats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witchcraft.
啊，我有个好朋友，就有只小黑猫，我还觉得它挺可爱的呢。
Oh my gosh, your friend is in serious trouble. But actually, for all these superstitions,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对，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告诉了 Pete 和 Julie 什么吧。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三个人谈到了东西方的迷信。Sue 说
What about walking under a ladd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know,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to avoid it. Something might fall on your head.
That makes sense.
So many of your superstitions don't really have a specific origin.
Many of them might be related to religious issues.But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Julie 说，西方很多迷信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比如说，从梯子下面走会带来坏运气，可是为什么呢？或许是上面会掉东西下来砸到你吧。
Oh, I can think of one superstition that's related to religion.Many Western people say, bless you, to a person if they sneeze.
Right. That's because around 500 years ago, people thought saying God bless you could help heal the person and stop the spread of disease.
Still, today many people say, bless you, after someone sneezes. It's now considered polite.
I think that's a sweet thing to say. Tell me some more Western superstitions.
不少迷信跟宗教有关。Pete 举例说，有人打喷嚏，旁边的人说 "Bless you" 就起源于宗教。Julie 说，大约500年前，人们觉得说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 能防治疾病。但是今天别人打喷嚏，你说 "Bless you" 已经变成一种礼貌了。
Well, if you see a black cat walking in front of you.Bad luck might be coming very soon.
A black cat is kind of evil, huh? I guess that's why a witch always has a black cat.
Yeah, but I have a black cat at home, and he's not evil at all. He's a sweet little cat.
I'd say many Western people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but they are still a part of our culture.
I know one. Breaking a mirror is 7 years of bad luck. Back in ancient times, a mirror was said to be a window to your soul.So breaking one was very bad.
In 西方，如果你前面有一只黑猫，那可就糟了，意味着厄运临头。可是朱莉就养了一只黑猫，可爱极了。看来西方人也并不真的相信。
They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另外，打碎镜子代表着7年的坏运气。因为古代人觉得镜子是通向心灵的窗口。
Do you have superstitions about where things are built?
You mean like feng shui?
Yes, exactly.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Feng shui is becoming quite popular in the West. Some people now do try to follow some of the rules if they can.
Wow, it seems we are starting to share traditions.
Sure, why not?
Yes, I think it's goo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better.
风水在西方越来越流行，这也算是文化互通吧。
God bless you, Mike. 我看你是感冒了，还是回家好好喝水睡觉吧。
I'm not sick. I'm just allergic to you.
You... Oh, never mind.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对主要的反对派控制的重镇发起攻势，在靠近土耳其的马雷亚镇与反政府武装交战。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发动闪电战，切断了阿拉伯一条主要道路，这条道路连接马雷亚镇和反对派控制的附近城镇阿扎兹。星期六晚些时候尚未传出交战的详细战况，不过美联社当天早些时候援引马雷亚镇一所医院负责人的话说，该城镇已经被包围，自星期五以来他的医院一直受到威胁。阿尔哈菲兹医生在发给美联社的一份电邮中说，我们医院需要紧急保护，或者有一条逃离通道。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军在叙利亚东部对伊斯兰国重镇拉卡以北的激进分子发起攻势。土耳其媒体报道说，美国空袭与土耳其炮击摧毁了伊斯兰国指挥部在该城的数座建筑物。观察人士说，叙利亚军机和直升机星期六轰炸了阿拉伯省的其他反对派控制的边境地区，为推翻阿萨德总统而战的反政府武装遭到进一步挫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找到证据，说明最近一些亚洲银行遭到网络攻击是朝鲜所为。塞门铁克公司表示，从孟加拉国中央银行偷到$810,000所用的恶意软件，也用于攻击菲律宾和越南的银行。这也许是第一次一个国家使用恶意代码来偷窃另外一个国家的钱。安全研究人员们说，这种恶意软件和过去一个名叫拉萨路的组织所用的软件相似。人们认为这个团体从2009年以来攻击了一系列的目标，重点是美国和韩国的目标。2014年索尼电影公司遭到攻击而瘫痪，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这是朝鲜政府干的，朝鲜否认这一指控。塞文杰克公司表示，厄瓜多尔一家银行也报告说，攻击者使用伪造的交易窃取了$1,200,000。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一次又一次的民调显示，美国人正在渴望有比民主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更好的人选。由支持小政府和广泛公民自由而著称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组成的自由党，是美国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以外唯一一个在美国50个州都有投票资格的第三党。但是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个政党代表了什么。创建于1971年的美国自由党为美国人提供了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又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该党赞成在从经济到社会议题的所有领域减少政府的介入干涉。路透社2015年进行的民调显示，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大约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多少有些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这个党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2012年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得到的大选普选票不到1%。20多年来坚持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下午举行年度爱国民主大游行，悼念六四27周年。今年大游行的主题是平反六四，停止滥捕，结束专制，力争民主，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制和建设民主中国。紧急情况官员表示，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近些天来的暴雨和洪水已经导致四人丧生，该州好几个郡的居民都严阵以待，看随着洪水水位上涨，他们是否需要从家中疏散。一些城镇已经发出了强制疏散令，暴雨使得道路、学校关闭，一些驾车者被困。滚雷摩托车队星期天开进美国首都华盛顿，最早始于1998年的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是为了向战争中的美国战俘和失踪美国人致敬。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4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在北京主持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以及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不可替代。有分析说，习近平正在试图打造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习思想能否成为中共的定海神针？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虚实究竟如何？习近平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又是什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先谈一谈这个习近平谈的哲学社会科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夏教授，我们通常都是听说有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以相对于自然科学，那么习近平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平时很少听到，你认为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他这个在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这个哲学不是普通的哲学学科，主要指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导的方法论，它的世界观，这其实是从前苏联的那个僵化的体系引进而来的。那么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是认为哲学是领导所有科学的这样一个领导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的含义，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领导方面的含义。所以呢，中国跟西方学科设置有意呢做这样一个差别，就是说人们通常会说人文社会科学，但是中国说哲学社会科学，而他这个哲学指的又不是普通的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所谓思想观方法论，而且要求在中国进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为原则指导，这个基本的方法，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全都是这一套东西。如果你要是违背了这东西，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科学研究经费。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申请研究经费，只要是文科的经费，都是来自于这个办公室。那这办公室设在哪儿呢？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面。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世界观方法论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你是不可能获得研究资助的。
那杨建立博士，你认为习近平强调的要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对，这刚才这个叶良已经讲了，这是一个不正规的提法，这是从苏联来的，即使是从苏联来的，在中国也很少提哲学社会科学，他以前提是并列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两类，统称呢是人文科学，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学科里边称为人文科学，但是呢在中国呢他把这个哲学这次呢是扣在社会科学之上，就像叶良所讲的，它是有特指的，它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思想科学这个方法思想方法。
那你认为这至少是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我们比如讲
它本身、就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它下边有社会科学部，然后有哲学部，你不能先有一个哲学部然后再有一个社会科学。
实际上这个哲学呢在这里它就是高于社会科学了，就是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下的社会科学这么一个含义。这你刚才说的一个逻辑困境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困境，它是一种执政困境。因为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它的理论和现实的落差越来越大，和人民的要求落差越来越大，和世界历史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差越来越大。但是呢，现在这个统治集团呢，不愿意放弃它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它就从理论上要找个说法，来维持它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每一届领导人都想办法找说法来弥补这个鸿沟。他不仅仅是要是为了一个统治的这个 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奠定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在在这个中共统治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自己的地位。认为他们都认为我作为领导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地位的啊。实际上这个他们就非常牵强，可以说是一种捉襟见肘的做法，因为本身这个统治合法性就没有了，本身的自己的理论又不够啊，学养理论都不够，又非要做一个思想家，做思想导师，这就出现很多怪的现象，这个语言上的不正规，这个说法上的这个非常奇怪，到最后呢，你就觉着很多的笑话就会出来。
比如说最近我的同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些教授们，他们正在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大家知道习近平，
听说没听说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习近平对经济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他根本不懂经济。那他经济思想呢，就要体现在什么呢？他在各个地方领导的时候发表的言论，比如说他在福建做地方领导的时候，浙江、上海一直到中央。所以呢，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他对李克强的这个管理工作不太满意，他经常亲自的干预，比如说对中国股市的干预，要派警察去证监会，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他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重大的见解，这个见解呢是以权威人士《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发出了跟李克强的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他自己呢想搞另外一套经济政策，那现在呢又想找合法性，找一个理论依据。所以准备搞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因为他习近平的思想呢，他可以分成几大类啊，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甚至还有哲学思想。所以没有的东西他都要造出来，就像毛泽东当年为了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专门搞了矛盾论、实践论，那还找了几个党内的秀才来帮他写，对吧？
是。你刚才谈到了中共的历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就想方设法为自己设立一套思想体系。提到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知道还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
然后还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
对，
那么就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
到了
胡锦涛
又有科学发展观
啊，
以人为本等等，
和谐社会，
然后综合全面的经济发展。现在习近平，你认为他的，如果我们假设习近平现在着手于打造一套自己的思想，它会包括哪些内容呢？
对，他实际上这个已经看出端倪来了。他在应该是一两年前，我忘记具体日子了，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个四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全面推进，
甭管他全面
推进，全面推进，全面推进这个法治建设啊！
它关键在于
依法治国，
当全面领导，
当全面领导，
这是最关键。
所以这个四个全面呢，他那个四个全面一说出来以后，已经被这个党内的御用理论家把它和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排在一起了，认为是第五代领导人带有标志性的思想体系。所以我想呢，他可能是围绕着这四个全面开始进行论述。这次讲坚持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个新鲜的，这个不能作为它的标志，因为这个标志是这个邓小平的，刚才你也提到，而且他上台以后的几个月，大概在2013年的1月5号第一次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不是一个，这次不是个新鲜提法，所以我觉得带有标志性的第五代领导人的思想体系就是四个坚持啊，不是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我这全都弄混了。
你好好
标志，
学习，
不，我基本上还是个背下来了，背下来了。
它的标志呢，大家知道是中国梦。
对，
现在的情况是成为一个笑话，因为中国梦到底什么？大家经常拿这个嘲笑它，就像那个当年嘲笑三个代表一样。所以中国梦很可能成为中国噩梦，所以他现在急于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就像胡锦涛当时一开始提出的这个和谐社会，后来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他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理论不够强大，不具有说服力，他想找一些东西来弥补它。
对，中国梦不能作为理论，它是作为一种说法来。
对，所以他现在急于
一
心
啊，作为一种口号，
急于搞一套理论体系。
对，
习近平思想，然后又分为军事思想、政治思想、
对
哲学思想，还有经济思想。
现在比较成体系的就是四个全面。
有人注意到呢，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左派的文人。 一些自由化的或有自由思想的这些知识分子。
有一个可能是例外，就是我过去的老师林毅夫先生。
嗯、是
啊、他呢，他应该算是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
嗯，
但是呢，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经历，他在中国大陆的说话的话语空间一直是有限的。
嗯，
再加上他本人，他可能本来就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和这帮不学无术的左派混混们在一起，我觉得是自贬身份。
嗯，那么谈到科学研究、科学发展，大家都会谈到要尊重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潮流、论述等等。但是中国现在很显然有很多评论认为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我们要防止全面西化等等。那么夏一良教授，你认为这种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它的危险在哪里？
首先，它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真理，是不应该有国别这个限制的。但另一方面，讲到西方理论的时候，就是我讲的是西方的比较正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又说不适合在中国，就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另一方面呢，就是讲他实际上现在共产党没有能够具有很大说服力的理论，他进入到这个哲学的贫困、理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很想找出东西能够跟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权相抗衡，但是他几乎找不出来。所以说，他说不学西方那一套，难道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东方吗？啊，所以他们现在经常会数种数典忘祖。忘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马克思是哪个人了，他自己的老祖宗到底哪里。现在他又一方面说哦，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高的，现在他又把孔子这个学说抬出来，所以他混乱了。他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他的祖宗，还是以孔子为他的祖宗？
是。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一切他表现出来两个需求，或者是两个危机。一个呢，就是这个执政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一个整个党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个人领袖，他想建立自己思想体系，但是有没有思想体系，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所表现出来一种危机。包括邓小平，我们说邓小平是理论是什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啊，对吧？那个还有一定的这个，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僵化的思想体系里出来，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作为标准，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到了今天，如果习近平想继续说我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方法作为指导，然后这个党还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里有一个全面治党，就是我还想把这个党救着了。与其如果说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他是背着石头过河啊，这个到最后这两个一定两个石头一定会被他压到这个水里去。
我有一个比喻，就原来说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点道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啊，
国内的人还不知道道路和桥梁在哪里，所以在雾蒙之中，茫茫茫雾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他那时候说啊，那先摸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比较保险。现在迷雾已经没有了，现在你看到清楚的大路就在那儿，桥梁就在那儿。你放着大路和桥梁不过，你非得下河装着摸石头，这不就是说
背着石头摸石头？
背着石头
是摸石头，那个桥不是中国特色的。
好的，我们接听几个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您好您好啊，两位嘉宾好啊，习近平还真能做啊，挺能做啊。我就讲几件事吧。
是，
我就讲几件事，三件事吧。第一件事，他说那个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啊，从这句话看出来的他是非常平庸的人。
说什么？
第二件事
吃饱了饭没事干，说三道四
啊。
第二件事是说一下他那个会见安倍首相的时候，他虎着个脸，好像人家见到他的女儿翻到骨子一样啊，一肚子不高兴，有点像那个小班大班的同学。第三件事就是说他那个谁，那个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也是虎着个脸鼓鼓掌。我们从这些事情看出来，习近平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水平，他只能充其量只能做一个乡长，我个人认为。
嗯，
你看他在香港抓人，从蒋介石到毛泽东， 到邓小平，到那个那个谁，江泽民，都有写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八卦的也有，不八卦的也有。啊，那么说过去的话呢，香港没回归就不说，后来江泽民香港回归了，人家没到香港去抓人，人家没越境抓人，只有他去抓人。他好说歹说，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啊。
嗯，
你说他那个博士，他的法学修养在哪里啊？我觉得他那个法学博士帽子是在茅坑里捡的嘛。
是捡的，
他
本来就没读。
那你怎么向人家交代？
嗯，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请讲。
我现在看了那个焦点访谈，很有感触。
嗯。
看了一个说今天焦点访谈一个什么南航的一个徐川说，有什么我要为什么要入党？我觉得他们太可笑了。说作为一个人一个政府，我今天晚上看了一句话呢，说一个人一个政府如果堕落到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做坏事的准备。
嗯，
一切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高先生。关于现在中国一些人入党，他们的动机以及目的，等一会儿我们在下一节讨论超党章这个部分当中再来详细的讨论。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您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到吗？
听到了。
习近平的思想啊，我是这样想的，他为什么要提中国梦呢？实际上是他自个儿的梦。你看他什么都能，你说经济他也行，军事他也行，是他自己在做梦，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习近平的上台做这些事呢，我想起来了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那非常怎么说呢，和他对照起来非常相像的一个事，就是说一个老乡啊进城打工，为了挣钱呢，你好比说这个前些年城市楼房盖起来了搞装修啊，你要请一老乡说你会干吗？他说你会干什么？他说了，那会改楼，那也会干装修，对吧？是一说装修长什么样的我都会。你说他一个住土坯房的，他会什么呢？
嗯，
就说嘛呢，我看习近平有点像那个农村来打工的，什么都会。
嗯，
他为了赚钱，他说他什么都会。实际上，一个土包子会什么呢？
嗯，
对啊，恐怕地都没种好。
好的，谢谢天津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刚才几位都是从他们实际这种感受来谈，没有上升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角度来谈
的。但是他那个史先生讲得很好，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梦，
嗯，
而且这个个人梦现在基本上都要破产了。
是，
现在这个中国啊，流行一个说法，
嗯，
叫做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
实际上它最到头来也是一个实用主义。到了邓小平理论呢，人家说邓小平理论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是，
到了三个代表也是一个筐，
嗯，
到最后现在也是一个筐，中国梦也是个筐，
嗯，
反正是适合他的就往里装，不适合他就扔出去。对，
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就任中国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到明年19大他就会坐满一届，在这3年当中，很多人认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集权，或者说抓权，把各方面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外，
全面
还是各种全面
全能主席、
全党主席。
对。
那么，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在中共的高层当中，对于习近平这种抓权或者集权的做法，也有相当大的抵触或者不满。比如讲，不久前就有所谓的一些地方的党政大员表态其核心，可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同，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成为官方所使用的一种说法。
对
对。
那么，夏梁教授，你认为如果习近平他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话，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在党内引起更大的抵触和反弹？
对，我同意这种判断，因为他那个核心是他非常希望得到党内的这个全面的认可，但是受到了阻击，这说明他的这个原来人们认为他掌控了一切权力，他实际上还没有，所以他现在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希望让自己更具有这个所谓的理论性合法性。刚才建立也讲到了，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其实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作为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永远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幌子，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毛泽东经常使用，过去毛泽东自己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自己熟读中国史书《二十四史》啊，《资治通鉴》这些，还有包括《红楼梦》啊。但是呢，他马克思的书，他死后一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准备举办一个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后来没办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个习惯，他所看的所有的书都要批注，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其他的书上都有很密集的批注，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只看了前面几页，《共产党宣言》里面稍微多一点，其他的几乎没有。就是他没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在1975年发布了一个号召，叫“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发几套毛泽东选集，不管你有没有，都再发，让大家学。我那个时候作为中学生是很认真的学习了，但是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他自己是不学的，而且邓小平后来很坦率地承认说，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只认真看过《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嗯，那么杨建立博士，谈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梁教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东西，就是动不动就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我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框，你所说的夏教授所说作为一个作为一种大棒或者说大炮，都是用来攻击
对
手的。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中一个很小的
一个边缘
而已，
一个边缘，一个异端。
那么在你看来，现在在世界上有哪些国家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条，作为自己来打击别人、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目前，
还
越南都不用，
对，
朝鲜都不用，朝鲜让他们自己的主体思想
是
对。实际上呢，最后找老祖宗，共产主义国家，虽然他现在可能口头上不讲这个马克思主义，找到他的根源还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体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正有人用革命的方式去实践了它，而且在世界的很多国家实践成功。虽然里边掺杂着其他的东西，但是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了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哲学体系。那由于这个一个世纪以来这种实践完全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呢，他在学术界呢，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边缘化的。虽然在有些这个大学，几乎每个大学里边，认真的大学里边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一个研究项目去研究，但它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去信仰。但是作为思想体系去信仰的，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现实，他那个教共产主义也好，说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它里边变化了各种的东西，它是都是这个现实主义者，都是这个实用主义者。在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后是不能动，因为动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说动了老祖宗，毛泽东也不能反，哎，这个东西的合法性就没了，没了，然后你共产党还有什么存在的这个源头呢？这个源头给去掉了，所以这个呢是永远不能动的，所以他永远要，只要共产党不倒台，这个永远要这个祖宗牌位，毛的祖宗牌位，马克思主义的祖宗牌位，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否定、不能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它的关键的核心工具是阶级斗争，
哎，
各个国家当时用阶级斗争的这种残酷的手段，也就是非人性的摧毁这个一切文化遗产、传统、杀人，那执行的比较好的，除了这个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博尔布特啊，所以包括朝鲜等等，所以那现在给人类造成的最大的灾难，其实就是共产主义。从这个统治期长度以及是杀死人的总数来讲，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
对，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另外一种法西斯主义。
嗯，好，这一个话题呢，关于中国应该不应该以及怎样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博士和夏艾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